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嚟到之际，新闻事件频频发生。美国总统拜登亲访基辅，凸显美国及西方盟国对乌克兰人民反侵略的坚定支持。另一方面，中国最高外交官王毅即将访问莫斯科，据报道他将会为普京带去一份北京的和平计划，并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出访做好准备。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并不相信北京具有扮演战争调停人的资质，反而怀疑北京正在考虑向莫斯科提供杀伤性武器。他警告王毅，如果北京越界，后果严重，但北京不甘示弱，反过来警告美国不要干预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我不认为中国会对俄罗斯给予杀伤性武器的支持，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刘宗桓说，因为一旦中国这样做，就等于在支持加速俄乌战争事态升级，将自己陷入一个国际舆论的谴责当中。刘宗桓认为，对于俄乌战争，中美双方的较劲必须将这对关系置于双方正处于战略上极度不信任的现状之下去加以审视。这种互不信任不是美中双方高层领导人能够解决的。刘宗桓说，现在中美关系已经与美国大选以及美国国内政治密切相关。刘宗桓认为，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美国一直对中国以乜嘢嘅方式去支持俄罗斯高度怀疑，但实际上中国嘅呢一个所谓嘅支持，或者系所谓嘅中国对于中俄关系呢种无限制嘅合作伙伴关系，实际上大家睇到好多嘅限制。佢表示，喺包括美国在内嘅西方国家嘅一再警告之下，实际上中国嘅银行机构并冇帮助到俄罗斯规避制裁。但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中国一直以一种可疑的打擦边球的方式在暗中支持俄罗斯。中国向俄罗斯出口了大量可用于战争的无人机和芯片。此外，中国利用西方对俄罗斯大规模制裁的机会，大量购买廉价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等物品，并使到中俄贸易2022年创下了纪录。中国最高外交官员王毅在慕尼克安全论坛上称，北京将会提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彭博新闻社引述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这份所谓的和平计划将包括呼吁停火和停止向乌克兰运送武器。这个星期王毅将访问莫斯科，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出访做好准备。据报道，普京可能会在2月24号在联合国提出一项决议草案，以同乌克兰支持者支持的要求俄罗斯撤军并结束敌对行动的决议草案竞争。乌克兰的这一项草案将在这个星期在联合国大会付诸表决，60多个国家已经签署成为该决议的共同提案国家。彭博新闻社报道称，王毅的建议在当地立即遭到质疑。德国外交部长安娜丽娜贝尔博克表示，任何和平協議必須以俄羅斯從烏克蘭撤軍為條件，共正的和平並不意味著侵略者會得到回報。他說，劉宗桓認為中國的和平計劃可能會有一定的效果，因為普京實際上亦都在把握時機，想要留回自己一個下台階。因為畢竟俄羅斯在這個戰爭的過程當中並未有取得絕對的優勢。我不懷疑北京對和平的渴望，但與此同時，這個提議似乎令人難以置信。新加坡拉耶勒南國際研究學院高級研究員拉斐爾潘圖奇對彭博社說，為了可信，中國必須被視為一個獨立的經紀人，然而中國顯然在這場衝突中選擇了一邊的。劉宗桓認為，中國提出和平計劃不是為了俄羅斯，而是為了中國自己，最终的意图实际上还是为了修复中国在国际社会当中的国际形象。他认为，北京希望能够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进而能够帮助中国经济推动外贸发展，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等等。刘宗桓说，中国国内各项经济指标实际上处于史无前例咁差的状态，反映出百姓对经济信心程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CCI 去年11月底下降到去83.几， 不到 85%， 这个就是史无前例的低。所以再加上很多的房地产以及企业科技企业的一些政策性的大规模调整，都导致到中国的经济的确是存在了很大的问题。此外，刘宗桓认为，出于中国国内各种原因，中国是希望俄乌战争能够尽量降温，从而使到国内的舆论情绪得到平复，进而进一步压缩或者是说是削减中央领导在台海危机方面进行管控的风险。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恩认为，中国为了他在俄乌战争的立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一，就是国际社会对台湾命运的关注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更差的是，台海战争的前景激发了美国在军事和外交上支持台湾的努力，进一步掏空了他的一个中国政策。一年前，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麦艾文说，中国在俄乌战争中有一条底线，防止普京失去权力。麦艾文认为，普京失去权力对中国和习近平的生存都构成威胁的，是一个大风险。中国可能并没有任何强烈的动机来帮助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即俄罗斯被彻底击败或者普京输了的情况。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研究项目主任李明光说，习近平看到紧接着和普京签署无上限合作协议而爆发的俄乌战争，令到他陷入国际关系困境，以及西方世界空前协调制裁俄罗斯的威慑力量。为此，他退而求其，表面中立立场。对习近平而言，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一个负债，是一个很大的包袱。刘宗桓说，如果中国竭尽全力拯救普京和俄罗斯，基本上会导致中美关系、中国和西方世界与欧盟国家几乎完全崩溃，这个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后果。我不认为习近平或者中国人准备好接受这种的后果，李明光表示。李明光认为，中国将会可以接受一个战败的更弱的俄罗斯。中国政策界有一种諗法，不理怎样，俄罗斯有几咁多的资源，有相当多的人口，作为一个大的领土，即使打败它，亦都不会成为一个小的国家，它将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中等实力。而且李明光认为，即使普京不在这里，很难想象在战后时代，如果俄罗斯战败，你会看到俄罗斯不断向西方倾斜，与美国一起去帮助对付中国。对俄乌战争一年后的中俄关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加布耶夫总结到，虽然中国和俄罗斯的伙伴关系走向和以前一样，但变得更加粗，更加不对称，因为中国在这一对关系中比俄罗斯拥有更多的影响力、特权和选择权。他说，这个虽然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但是中国比俄罗斯受益更多。这种关系虽然不是联盟，但是一种越来越密切的协调，越来越符合北京的条件。但裴敏恩认为，俄乌战争以及习近平应对措施，使到中国的战略和经济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因为习近平别无选择，只能够和普京站在一起。当年他被视为外交大手笔的与俄罗斯无上限合作战略，不到三个星期就被普京入侵乌克兰的铁蹄粉碎，但现在他却不敢抛弃普京，怕被莫斯科视为不可原谅的背叛行为。更加不好提，在战略层面，中俄伙伴关系对中欧关系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习近平陷入了一个战略困境，只能够任由事态发展，他才是绝招看起来越来越像是一场失败的赌注。裴敏恩最后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